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浪子回头。我们读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先读这一段，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如果有一些长辈不方便翻，没关系，你听好不好？年轻的弟兄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哈。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一起来，请。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这里面又是一次饥荒。圣经里面常常用饥荒提醒我们生命的光景。弟兄姊妹，真的不是环境的问题，是我里面生命的光景。这里面讲到一个小儿子跟父亲争产业，说把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产业。拿到这个产业之后呢，圣经上讲说，过不了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这叫做出走了。什么时候出走呢？当爸爸的恩典把那些财产给他，他就出走了。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我们的光景常常就是这样？什么时候离神出走呢？事业越来越顺利，就离神越来越远了。事业不顺利的时候，都回来抓神了。婚姻越来越好的时候，就离神越来越走。婚姻出问题的，就回来抓神了。儿子书念的不好，儿子有状况，女儿有状况的时候，都回来拼命祷告了。而儿子后来越来越好了，我们就越来越越来越远。下午顾牧师讲的那个见证，那因为事业越来越好了，上帝祝福他。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却离神越来越远。身体很健康，哇，生病了。我在我们教会的那个祷告，我们教会每天早上都有晨祷会，那个晨祷会里面，如果有一些人啊，平常不来，最近突然来了，你去问一问，都是出事了。我说啊，最近霍牧师为什么每天早上都来？他怎么都来祷告呢？去看看他，霍牧师因为上礼拜去照镜子，医生说这里可能有个阴影。哇呀，每天都来啊，每天都来，每天早上比我还早到，还在门口等，说牧师今天你来晚了一点，哇，很早就来。哎呦，祷告到时间到了，我们走了，他还继续祷告，拼命祷告，主啊，阴影啊，阴影啊，阴影啊。过了两个礼拜再去照，阴影没有了，也就没有来了。哎，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我们不都是这样吗？小儿子什么时候离家出走？拿到财产就离家出走了，拿到好处就离家出走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那个做父亲的多矛盾呢？做父亲的知道，我不给他财产，大概他还不走，但他就一直闹，一直闹，一直闹，给了他，他反而走了。我们这些人在上帝面也常常这样，你知道吗？拼命跟神求啊，求恩典，我的事业，主啊，我们刚刚两个人刚刚结婚，事业刚刚开始，主啊，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拼命跟神求祝福。主说好，祝福你，事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哎呀，礼拜天还是要赚钱，哎呀，礼拜六要聚会，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灵修，越来越忙。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在祝福里面反而离神越来越远，否则你就会走浪子的路，你就会渐渐挪移帐篷。但是你要不要看看浪子的结局？他最后的情况是什么？在猪圈里面要抢猪吃的东西都没有。你不要让自己走这条路。一个最聪明的基督徒是什么？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就抓住神，不要等到出事了才抓住神。如果你要等到出事了才抓住神，神为了要呼召你回来，只好让你出事。弟兄姊妹，真的不要等到都是永远是出了事了，身体出了事了，婚姻出了事了，儿女出了事了，各方面出了事了，就赶快回来找神。如果是这样，
神为了爱你，想见你一面，只好让你出一点事哦。弟兄姊妹，真的不要让自己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去。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亲近神，抓住神。这个儿子拿了钱就出去，出去做什么呢？十三节，一起再来读十三节好不好？来，一起读十三节，一起来，请。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怎么样？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什么叫做任意放荡？任意放荡就是昨天我们讲的自己做王，爱怎么过怎么做了。在台湾我们喜欢讲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了，我爱怎么做怎么做，任意放荡，爱怎么花怎么花，爱怎么过日怎么过日子。但是那个任意放荡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后面讲到说，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到最后去跟猪抢吃的。这是不是我们昨天所讲的马伦跟基廉，憔悴跟软弱？我告诉你，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路德的时代是这样，在士师的时代是这样，在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比喻是这样，今天你我的生命仍然是这样。弟兄姊妹，真的醒过来，你再继续走自己的路，你就会一步步走上马伦基连，像这个人一样，最后就是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枯干，越来越从上帝的祝福里面流失出去了。求主恩待我们。这个人活生生又是一个例子。如果你去读士师记，你会发现士师记这个时代里面，昨天我们讲士师的时代就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就是我自己做王的时代。士师时代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混乱的一个段落。士师时代整个士师记里面有六次的循环，大循环，小的还不算，关关大的就六个循环。什么循环呢？以色列过两天好日子，就越来越远离神，远离神之后呢，上帝就兴起一个仇敌来，一个敌人来，那个钱就欺负他们。他们在苦难当中就只好转过来叫啊，呼求神，呼求神，呼求神，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把他们从那个苦难里面带出来。出来过不了两天好日子又来了，又远离神，那神又兴起另外一个苦难起来。那个苦难起来了，苦难来了，以色列又来叫神了，叫神，叫神，叫神，神又兴起一个士师把他们从苦难里面救出来。救出来以后过不了好几天好日子又来了，又远离神，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我告诉你，这就是人。你觉得士师时代的人好笨哦，怎么会老这样？今天你我更笨，我们看了士师记还这样。真的，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明明知道人的历史就是这样，人类就是这样。你要不要回头想一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平安稳妥就渐渐远离神，出个事情就回来抓住神，然后神恩典带我们离开这个困难，离开困难过两年又来。求主施恩恩待我们。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我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好朋友有一个，我们一起在这个青年聚会里面长大的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我们都不知道，我跟她在一起很多年，我们都不晓得原来她有一个病，就她没有头发，她头发都掉光。一个女孩子头发掉光，才十五六岁头发掉光，你看多丢。她就戴假头发，我们都不晓得嘛，因为大家在一起谁去拉拉人家头发，那女孩子不随便摸人家头发，没有人知道。她就整个戴假头发，她后来才告诉我们说，她因为戴假头发出很多尴尬的事，很难过，很羞辱的事情。她说有一天她坐那个这里叫什么公共汽车啊，还是什么叫坐那个车子，她站在那里啊，下雨天，但有人拿伞，有一个先生就在她旁边拿一把伞，那晃啊晃啊晃啊晃，那个伞呢就勾到她的头发，那个一刹车，就把整个头发拉掉，你知道吗？那个人也吓一跳，我怎么把人家整个头给拉掉了？那他自己，你看一个女孩子十五六岁，女孩子光头啊，然后他就过去把那个头发捡起来抖一抖，戴上去，赶快下车，然后一下车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就跟主求说：“主耶稣啊，我怎么会遇到这样事？我怎么会遇到这样？我怎么会遇到这样？主啊，你救我，你让我长头发，长头发，长头发。”他又不敢讲，一个人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大家在一块玩，一起玩，那大家出去到外面去，都是教会的人一起去玩，经过一个山洞， 走那个山洞，小孩嘛，都十五六岁小孩走山洞，大家推来推去推来推去，还有一个人呢故意去拉人家头发一下，那好就刚刚好拉到他了，在山洞里面看不见你知道吗，一拉头发下来那两个人都啊大叫，他吓死了，我怎么把整个头给拉下来了，那个他前面头发被拉掉也叫，后面这个女生也叫，然后两个人都大哭，然后出了山洞以后大家问他们说发生什么事，他们两个都不敢讲啊，你觉得怪了，这两个人在里面到底发现，我们两个出来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两个都吓死了，一个是头发被拉掉了很难过哭，另外一个是下半身在山洞里头把人家头给抓下来了，两个都哭啊，哇这都是以后我们才知道的，都不晓得，祷告祷告祷告，一年之后啊，他说一根一根头发长出来了，满头长出来了，哎呀好感谢主哦，他十五六岁的时候没有头发，十七八岁的时候满头头发，有一天他做见证说你们现在来拉一拉，我这是真的了，哇我们你看你们，你有头发的人不知道啊，那个没有头发人才发现有头发是多大的恩典哦，哇他有头发，我们想这么大的恩典他一定紧紧抓住神嘛，没过一年他又离开教会了，跟你讲真的，人真的不要只是在有难处的时候才抓住神，你看士师的时代真的神多次，圣经里讲说神多次呼召以色列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耶稣在马太福音讲耶稣哭了，为耶路撒冷哭，为什么，因为他哭这些选民说我这么爱你们，叫你们进到我的祝福里面，你们天天跑出去天天做浪子，结果我只好每一次兴起一些苦难叫你们回来回来回来，弟兄姊妹求神恩待我，我再跟你分享最聪明的基督徒就是在今天你仍然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就紧紧跟随主，不要等到出事的时候才紧紧跟随主，才拼命抓住神，这个人已经走到没有路了，跟昨天的情况一模一样，自己要做王，自己跑出去带着祝福满满的出去，最后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你看他跟拿俄米不是一样吗，最后空空的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连跟猪抢东西都没有，落到憔悴，落到软弱，落到马伦基连的那个路，为什么，因为自己要做王，结果是什么呢，十七节第一句话，十七节第一句话说他怎么样，醒，求主帮助我们，他醒悟过来，这就是拿俄米，他醒过来，他想清楚了，我为什么要继续在外面这样苦下去呢，我为什么不回到我爸爸家，你记得吗，拿俄米说听说神祝福他的儿女是粮食给他们，所以他说那我要回去，他这里想到我爸爸家那么有钱那么富足，我为什么在这里苦呢，我回去嘛，我回去嘛，回去嘛，弟兄姊妹这叫做归回，今天晚上我也求神再一次提醒你，弟兄姊妹真的回到上帝的爱里面来，回到上帝的爱里面来，上帝的恩典够你用，不要在外面继续流浪，不要在外面继续流浪，你知道每一次要回去，撒旦有一些谎言，撒旦是说谎之人之父，撒旦常常有一些谎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对我们说啊，你不要回教会了，你不要回到主那里去，没有用的了，上帝不会爱你的了，你这么坏上帝怎么会爱你，你这么糟糕上帝不会爱你，回去也没有路，我告诉你那是撒旦的谎言，你要对撒旦说，撒旦当你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意念的时候，我告诉你那绝不是从神来的，那是从撒旦来的，你如果心里面有些意念说我不要回去，上帝一定不会爱我的，上帝一定不要我了，我告诉你上帝永远的爱你，爱是永不怎么样，爱是永不止息，上帝以一个不止息的爱你，所以如果你心中有一个想法说我糟糕透，我做了这么多坏事，我现在情况这么不好，上帝一定不会爱我了，那一定是从撒旦来的，你要对撒旦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我的主是爱我的，回来回到主的爱里面去，回到主的爱里面去，上帝会不会好像下午牧师说的，你不要以为没事回去就没事了，回去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上帝会管教人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抓住一个原则，这是大卫的原则，你觉得大卫数点百姓这件事情不讨神喜悦，因为他骄傲，他骄傲神就要刑罚他，问他说你要怎么办， 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因为我的神满有怜悯。弟兄姊妹，回来，回到神面前，你就算被神打屁股你都别怕，因为他爱你。你有没有离家出走的经验呢？哎，我有啊。我小的时候书念得很烂的，我书念得很不好的，我就很佩服人家会念书，我这人很不会念书，我很乖，可是书念不好，尤其是什么数学、物理、化学，我从来不会，从来没会。我有一个老师啊，他发数学，那你发数学从来都不跑，他都发数学都叫名字啊，郭少恩啊，顾元色，叫到名字你就要去拿，他都差别的。如果你考60分刚刚及格，他就瞪你眼了；你如果考70分、80分、90分，你考越高，他就越；你如果考100分，他就摸摸你的头，又抱一抱你啊。那我呢，他如果考不及格，他就把你那个考卷呢往空中这样飘一丢啊，那考卷在空中这样飘飘飘飘飘飘飘。他教我2年，我每一次都在空中飘飘飘飘飘，永远飘啊。那我小时候个子又矮，那我初中了，我初中毕业才1.28米呢，很矮很矮，我小时候好矮啊。还这么笑的，这是很尴尬的事情的，你们有怜悯的心吗？我小时候很矮啊，很矮。那每次那个全班传那个考试在空中，考卷在空中飞啊，大家都去抢，因为每一次一丢空中的就很好笑，那分数一定很好笑，大家都抢，我又矮抢不到，传传传传传，好不容易传到我手上来了，全班都看过了，8分、6分啊。而如果考12分呢，我就很快乐，因为终于2位数了。我通常只有1位数的，我数学很烂烂。每一次拿回家，那考卷要给爸妈签名，我妈就骂你，下次再这样，我打你什么？有一次，我妈真的生气了，跟我讲说：“寇少恩，你给我记得，你下次考数学，你再给我考个位数啊，我回来了，我一定要揍你。”怎么办呢？我不会呀、啊，我就是不会，我完全没有数学头脑，没办法。就第二次考试，我其实是拼命，我每天都很乖啊，坐在书桌前拼命看，拼命看，那数学用看的永远看不会、啊，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完去考试就发下来还是6分啊，那这下惨，怎么办？不敢回家，你知道？就在那里放学了回家，因为我妈很凶的，我妈骂人，我妈是福州人，你们这边有没有福州人？难道福州人骂人声音好大呀？我们也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如果被我妈骂，我们绝不出门，因为你一出门呢，整条街人都说你刚才被骂，我听见了。哇，要怎么办啊？我就在那个外面，在家外面绕，不敢回家。你想回，完了，一定被他打，怎么办呢？外面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就远远偷看，哇，天都黑了，哎，过去看看我妈出来探头，往外看一看，我知道她在找我，我不敢回去啊，你知道吗？拖越久啊，越不敢回去，对不对？你越久越不敢回去，因为你越久就回去，这个咒令更难。那么到6点还没回家，你6点不回去，到7点更不敢回去，该死了，7点还不回来，妈嘞！然后又看看我爸出来找一找也没看，然后再看我大哥出来，哇，你知道在外面那个慌啊，时间越又冷，肚子又饿，然后呢又怕，哇，在外面晃晃晃，最后怎么办呢？没有办法，硬着头皮还是得回家。我为什么敢回家呢？因为我知道我妈虽然凶，可是我知道我妈爱我。回去我就有一个法宝，我从小就会这个，我现在我女儿也会这个。我一回家，一进房间，什么一进屋里什么事没做，我先大哭起来，哇，哭得好委屈，哭啊，哭得简直就是我多么的委屈啊！我妈看我哭成那样，就说：“好了啦，不要哭了啦，洗脸了，去吃饭。”哎呦，赶快吃饭，哈哈哈哈，没事。我小时候觉得我很聪明，我现在发现我女儿比我更聪明。她有时候欺负她哥哥，我女儿会欺负她，我哥哥比较大4岁，她会欺负她哥哥，欺负她哥哥，每次我一回家，哦呦，她哭得比她哥哥还难过。那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没有没有，我不小心弄到哥哥。哎，就躲过了，你知道。哎，后来有没有被罚呢？其实还是有，但是你知道吗，我宁可回家被罚，我也不要在外面那里又害怕又冷又饿。回家，弟兄姊妹，回家，回到神的面前来，主的恩典够你用的。爱必管教，神会爱你，他也会管教，但是管教跟刑罚不一样，管教跟刑罚不一样，你知道。管教是什么？你做你的孩子，你做爸爸做妈妈，你的小孩做错事，你会管他，会教他，你也可能会罚他，会打他，但是那跟刑罚不一样。管教的目的是什么？是叫你不要再了做坏，是叫你回来。 那叫什么？诗篇二三篇里面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叫做管教，你知道。那个羊走走走走到不对地方，那个快要掉到山崖底下去了，那牧羊人拿那个杖拍他一下，哦，他就回头了。那个拍他是为了惩罚他吗？不是啊，是怕他掉下去啊。管教的目的是要把你带回来，管教的目的是要让你回到祝福里面来，是把你带回来。刑罚不是，刑罚是你做错事我就罚你，你再不听我再罚你，到后来就枪毙你。刑罚是这样，管教不是，管教是为了挽回。爱必管教。我爸妈为什么管教我？因为他觉得你认真读数学会有进步的，你不够认真，所以我罚你是为了要让你把这个事做好来，而不是你让我丢脸死，我你再下次这样我把你头给砍了。不会的，哪个爸妈会这样做的？你就算这样骂，你心里也不是这样想，对不对？求神恩待我们，爱必管教。每一个被神所爱的人，你都会经验神管教你。但是神管教你，你会经验那是安慰。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为什么被打了还安慰啊？那个杖跟竿是打的嘛，你打那个羊，把那羊赶回来啊，修理一下勾回来，那怎么叫安慰呢？我告诉你，有人管你就很安慰了。哪一天没有人管了你就害怕了。如果你发现上帝还管你哦，你笑哦，你做梦都应该笑醒过来。如果哪一天你发现你做错事，你糟糕的一塌糊涂，上帝根本不理了，那才悲哀。如果你发现你爸爸妈妈还管，人家那神还管，牧师还管，感谢主，那真是安慰啊。表示圣经里面讲说，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怎么样的，所爱的，他必责备。如果上帝还管你，表示他爱你，那是多大的安慰啊！我都做错了，我的主还爱我，还管我，那真的是安慰。没有一个神爱的人不经过他管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会，牧师也一样。我告诉你一个事情， 我很喜欢跟你分享这些，是因为我要告诉你，牧师也很平凡，我们只是一个软弱的人，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是神的恩典。我很喜欢圣经里面说，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在学校教书，我在大学教书，教讲道法，教讲就是演讲，所以我觉得我会讲，会讲。进教会以后呢，我也觉得我很会讲。那教会有一些长辈哦，就很爱年，那时候我很年轻嘛，30多出头，很多长辈就很爱教会的年轻传道人，他们就鼓励我，每一次出去就说，哦，很感动，今天讲得好，讲得好，讲得好，我还真以为我讲得很棒啊。然后你知道，慢慢慢慢就有一个，你知道人里面很多诡诈就藏在里面，我就觉得说，今天讲得很好，我今天在我们是要在门口送弟兄姊妹的，我心里想，今天会不会有50个人跟我讲，好感动哦，今天好感动。我在那偷偷算，你知道，每一次人家跟我讲，很感，今天讲得好好，很感动，我就心里哪里哪里，感谢主，感谢主，心里面想8个了，那慢慢算呢，我在想，哎呀，要讲感谢主，感谢主，12个了，哎，在那算，你知道，算。那里面有一个偷偷的诡诈，诡诈在里面，就是你得有一个偷偷骄傲在里面，在说，哎呦，那是我不，今天不错。有一天呢，我讲到下来，其实那段时间神已经提醒我好多次，神已经提醒我说，寇少安，你小心哦，你里面有骄傲。神提醒很多次，可是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就继续这样。有一天我讲到下来，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哦，哎呦，今天讲得真好，真是感动。我在一路走去的时候，我想今天至少有100个人跟我讲，寇牧师今天好感动啊。我一路走出去，心里面还在想呢，那真的很多人讲啊，那我已经好快了，越讲那个人就越轻啊，都快飘起来了。啊，讲，突然呢，突然我还正在那里算82、83，还在那里算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姊妹啊，走到我面前。我们教会要挂名牌的，然后挂名牌，那他把那个名牌啊走到我面前，把我身上这样啪一丢在我身上，就说，你这什么烂教会，我以后再也不要来教会，来怎么来嘛。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一直骂你什么教会啊，乱七八糟，一直骂一直骂，我的天，好大声在那里骂，我愣在那里啊，所有同工都跑不见了，每个人都不见，我一个人愣在那里。我这人，人家我不会吵架的，一有人骂我就愣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愣在那个地方就看他，他就一直骂一直骂骂骂骂了1-2分钟。你知道你被一个人骂1-2分钟好久啊，跟一世纪一样那么长啊，还一直骂一直骂， 骂了旁边人就这样一走过去说，有空牧师不要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丢脸哦，你看不知道做了什么坏事被骂成这样，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直骂我也听不懂，那天骂得很慌，我一慌我听不懂，我不知道讲什么，骂了两分钟哇一个就走掉了，他一走掉同工都跑出来了，跑出来空牧师，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人多，所以那个名牌啊太多了，所以有一些名牌呢人家就收起来了，就因为他大概很久没有来，他可能回中国了或者到美国去了一段几个月没有来，就把他名牌收起来，他就很生气，你怎么把我的名牌收起来，我就是这个教会的，你还没出生我就在这个教会，你凭什么把我名牌收起来，我做牧师我哪里管名牌嘛，名牌不是我管的，他就很生气，他说他来的时候找不到名牌已经大发一顿脾气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台上讲到，他坐在后面啊，就是等散会，他就等着要骂我一顿啊！哇，噼啪啪啪啪啪！那同工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你们对不起，你们刚才怎么不把我一个人放在这里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哎呦，我这人脸皮很薄了，我最怕就是被别人讲的啊，我气哦，我一气又不会发脾气，回到办公室坐在办公室生气。他说什么同工啊，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我解围，那什么的奇怪这个会友，名牌掉了怎么骂我？气。气半天怎么办呢，我把那个门拉起来，窗户拉起来不给人家看，我就坐在里面生气，气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哎呀，我要去祷告吧，就跪下来祷告，我告诉你真的，你跪下来祷告啊，圣灵会光照你知道吗，跪下来祷告很奇妙，主真的主会主在感动我们的主啊，真是奇妙，所以你真的要活在主的爱里面，主就有个话给我说，寇少安哦很难过哈。我说是啊，是很难过啊，真的很难过，生气吧，又不是我错，骂我干什么，我说你知道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事吗，我怎么知道为什么碰到这样，我说主啊是怎样啊，那圣灵一个很清楚的感动在我心里啊，你骄傲，你在脸上贴金，我就让你脸上难看。真的耶，我非常清楚一个感动，主说我就是给你一个管教，因为我已经讲了你好多遍了，你每次讲到下你有骄傲，你再这样下去你会出事，所以我要用一个重一点的方法罚你一下，让你提醒一下，你在脸上贴金我就让你脸上难看。哎呀，你知道我突然想到圣经里面一段经文，诗篇39篇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你知道我本来气到那跟青蛙一样肚子都胀起来了，我突然明白说，哦，原来不是那个人对付我，是上帝对付我，原来不是他修理我，是这个修理我，他修理我我就生气啊，这个修理我我哪里敢讲话啊，是我不对嘛，是我里面有那个骄傲，是我有，哎呦赶快跪下来祷，不气了，真的不气了，你知道那个气啊一下就消了，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主，我就默然不气了，我就跪下来祷告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至少你还管我，主谢谢你，我不敢轻看你的管教你的责备，因为你还管我，我知道你爱我，谢谢主，谢谢主，我改我改我改，哎，就这件事过了，告诉你没完了。人哦，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要一个功课要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而且这一次功课被打了一巴掌很痛一下，哇大概有半年都不敢随便乱来，过了以后慢慢又来了，又开始来了，有一天讲到完又开始想，呦今天真的不错，今天不知道不敢讲，我今天没有算，但是一定有人跟我讲啊，完走的时候走到门口，一个老弟兄啊，一个老先生啊，一个老先生走到我面前，我不认得，一个老弟兄都走到面前，突然人家都说哦，寇牧师今天很感动，一个老弟兄突然到面前说，你多听听你爸爸讲道，你差太多了，我说妈，大骂我一顿啊，我天哪，我爸70，那时候我爸70几岁，我才30几岁，你怎么拿我跟他比呢，哇那大骂我一顿出去，他一骂我就知道寇少恩你老毛病又犯了。我知道不是他骂我，是上面的骂我，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活在主的爱里面不表示你每天都不一定的，上帝爱必管教，可是我告诉你，学浪子就算被父亲责备也要回家，因为他爱你，要活在主的爱里面，你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撒旦跟你说不要回家，你这么坏，上帝一定不，上帝不会爱你的，上帝不会原谅你，你 上帝永远的爱爱你，爱是永不止息。回到神的恩典里面，今天信息的最后要让你看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这一个故事叫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两个浪子，另外一个浪子是谁呢？浪子的大哥。我们来读另外一个浪子，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一直读到第三十一节，有一点长，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节一起来，请。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好，我们读到这里。这个哥哥人在家中，却不在爸爸的爱中。我们昨天大部分人恐怕是基督徒，容许我再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这个哥哥的光景。我每个礼拜都聚会，我该奉献我也奉献了，该侍奉我也侍奉了，该做这个该做我都做了，但是我却没有活在神的爱里面。这个哥哥说什么？这个哥哥为什么生气？他说，我这么努力的做，你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我。那个爸爸说，我怎么会没有给你呢？那个爸爸怎么说的？来，我们再一起来读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怎么说的？来，一起来，请。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应该享受父亲一切的丰盛，但是他却在家里过得却很贫乏。新的爱里面，他人在家里却不在爱里。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啊，你每个礼拜聚会，你侍奉，你也做这个做那个，你也奉献，但是你有没有活在主的爱里面呢？这个儿子人在家里面，心在外面，因为他没有活在父亲的爱里面。爸爸说都是你的，可是他却没有享受。你不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却没有享受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耶稣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你不要做一个浪子的哥哥，在主里面却不在主的丰盛里面，在主的家里面却没有在主的爱里面，以至于他人在里面心在外面。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是牧师，我从小非常乖的，我从小聚会乖得不得了，手放膝盖上面，别人打瞌睡我绝不打瞌睡。在主日学里面，那个主日学老师要问问题，我都举手回答，我很认真的听，我觉得我是乖宝宝。我想我是牧师的儿子，我一定要做得比别人好，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老师每一次说那个小朋友今天那个散会的时候谁来做那个结束祷告，我每次都说我，我每次一说我们同学就说，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祷告很长啊，我很小我就发现祷告长人家就会说我属灵，所以我就要认真祷告，祷告很长。那我就去听大人的祷告，我发现怎么样祷告会长呢？就是背圣经就会长哦。所以我每次说我的小朋友就很怕，因为我每次站起来我就说，主啊，感谢你，因为起初你创造天地，从创世纪开始祷告了十几分钟，说主啊，谢谢主，后来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到马太福音了。我们说已经过了15分钟才到马太福音，那要到启示录得要讲多久啊？那每次我一说我们那些小朋友就说，哎呦，他又要祷告了。我小的时候很认真的做基督徒，可是我没有活在主的爱里面。我非常认真的做基督徒，弟兄姊妹，这个大儿子很认真的做爸爸的好儿子，却没有活在主的爱中。
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看你的仪式，我礼拜天有没有都有没有缺席，我有没有奉献的多少，我不是那些，不只是这些。成为一个基督徒是看你有没有活在主的爱里面。所以耶稣说离开边岸，有没有？耶稣呼召门徒说开到水深之处，更深的进到神的恩典里面，不要老是在岸边水脚碰碰水，不是，你要深深的进到神的恩典里面。为什么你不敢更往里面跨呢？诗篇里面说，诗篇30篇那里面说到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耶和华的人真是有福。我为什么敢投靠，把我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放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因为你尝到那个滋味了。许多基督徒不是做的，不是坐在礼拜堂里面的，也不是努力来做一个基督徒，演一个基督徒，当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也活在主里面，活在主的爱里面。你要尝主恩的滋味，不要害怕你的环境里面遇到一些什么事。每一次你环境里面遇到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机会，让你更深的尝到主恩的滋味。我跟各位分享一个昨天的见证。我自己在学校教讲道法的，教讲道法，我跟我的学生，我最讨厌学生呢、啊，我传道人，我因为我学生是神学生，传道人如果不认真准备讲道，我最生气，因为我自己是很做事很认真，我要讨厌他们不认真。所以我的学生如果他们在讲道法上台练习说啊，其实今天我没有准备好啊，什么有很多人就开始讲了，其实今天我没有什么准备，其实今天我只是随便准备。我每次在下面，我是做老师，我在下面我就说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没有准备好讲什么呢？准备好再讲，下来。我就讨厌学生这样。所以我每次都很认真预备，认真预备。昨天晚上上台，我昨天很奇妙，我有一个新的经验，我就告诉你要尝主恩的滋味。我昨天从到这边，其实我一路来都在预备昨天的信息，可是来了之后就发现我原来预备的好像不是主要我讲的。那要讲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主说不是原来那个。那要讲什么？不知道。所以我就在房间里面，我就祷告，我就进食祷告，上来就跪在那里祷告。可是我告诉你，我真的没有，我就是没有信息。我心里就慌了，我说主啊，我今天晚上我跑到宁波这里来，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渴望听见神的话，我里面竟然不知道你要说什么话。我可不可以随便翻一篇信息讲？我可以。但是我说主，这样不对嘛，主啊，你要有话我才能讲，你没有给我话，我随便讲一个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吗？我说主啊，你要给我话，可是真的没有。我最后跪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大家在唱诗，我就很急啊，我心里真的慌。我跪在那里说，主耶稣啊，我不要随便讲一篇，你一定要给我话，你要给我话。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主给我一句话，开到水深之处。你知道我非常靠预备的，因为我是个紧张的人，我做事一定要认真的预备，不预备我就不会讲了。主说开到水深之处，我知道你认真，可是今天你试试看，你不靠预备，你可不可以？我下午在神学院里面讲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说，你说不是依靠那些，为什么你依靠你的预备呢？你可不可以说，主啊，我靠你呢？我说主，我现在很慌啊，你跟我讲这个，我不知道说什么。主说，孩子，你开到水深处，尝尝主恩的滋味。昨天晚上来，你记得我跪在，我又跪在那边祷告很久，因为我真的会害怕。我说主啊，要该说什么呢？昨天晚上站上来的时候，我站在这里，我一边走上来一边在祷告，说主啊，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我开到水深之处。其实我站在这里，我讲这一句，下一句话神给我，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耶，我不晓得要说什么，但是谢谢主，我经验，我又跨出一步了。我又尝到一个滋味，说主是的，不是依靠预备，我非常强调预备，但是主提醒我说，寇少恩，不要让依靠预备胜过了依靠圣灵的大能。哦，我说主是是是，我又学了一个功课。昨天晚上当我在这里呼召许多人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恩，说主啊，我知道那不是我做的，因为我没有预备，我不知道应该要讲什么，但是主知道。主今天晚上也呼召你
开到水深之处，更深的进到神的恩典里面。不要做一个老在岸边的基督徒，我有聚会，我也有这个，我也有那，我也在做基督徒。
不要只是做基督徒，
你要活在主的爱里面。你遇到一些困难吗？不要害怕，那个困难带你更深的经历神。你遇到一些挫折吗？不要害怕，那个带你更深的进到神的恩典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你记得彼得吗？彼得有一次在船上起了大风浪，然后呢，耶稣从水面上走过来，他跟耶稣说：哎呦，好像碰到鬼怪了。主耶稣说：不是鬼怪，是我。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走过去，你让我走过去。
耶稣说：你来。他就跨出去了，他跨出去走在水面上，然后后来看到风浪很大，信心软弱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主就伸手把他拉起来。这一件事情在彼得的生命里面非常特别。
我有时候在想，等到彼得晚年的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剩下几个门徒还在的，还没有死的，他们如果再聚在一起，不知道他们怎么看这件事。会不会彼得说：哎呦，真丢脸哦，那天真神经病，不知道怎么会的，我怎么会跨出去的，还有后来还掉下去，好丢脸哦。
我相信彼得不会这样。以彼得的个性呢，我猜啊，他会说：哈哈哈，全部门徒里面只有我在水面上走过，你们有吗？只有他有
啊。别人如果说：那什么了不起，你后来不是掉下去，他说：有什么了不起，只有我被耶稣从水里拉起来过，你们有吗？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他跨出去了。
上帝今天也呼召你跨出去，
更深进到神的恩典里面。你遇到一些难处吗？这个难处是神变相的祝福。
没有难处，你还不知道你需要神；没有难处，你还不知道你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没有难处，你还是不知道你的神是在旷野没有路的地方为你开路的神；没有难处，你不知道你的神是耶和华以勒，是丰富的主；
没有难处，你不知道你的神是在使你在夜间歌唱的神。黑夜最黑，夜最深的时候，主却让你在其中有喜乐的歌唱，信心的歌唱。主呼召你尝尝主恩的滋味，
不要老是见证都是听别人讲的。如果你始终不跨出去，你永远不会经历，你永远都只是听说，好像约伯一样，风闻，我听过很多道，我听过这个，我听过那个。今天主要你不要只做一个永远只是听过的基督徒，主要让你去经验那个亲眼看见，亲身经验，尝尝主恩滋味。
主呼召你开到水深之处。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姊妹，好不好，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来安静。主呼召你今天开到水深之处，
也许你正面对一些难处，但是我奉主的名祝福你，带着信心往前走。有一天你会站起来为主做见证，说因为难处这么大，你会为主做一个极荣耀主极荣耀的见证。因为困难这么多，你会为主做极多荣耀的见证。开到水深之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进到更深的尝到主恩的滋味。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不能老是站在旁边看别人尝。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的美善，你就知道活在主的爱里真好。我小的时候一直做一个基督徒，我努力做一个基督徒，我做得很辛苦。我非常羡慕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可以玩，可以闹，可以说脏话，可以这个，可以那个。我觉得我什么都不可以，我痛苦极了。我觉得我好像活在一个律法的束缚里面，却没有在主的爱里面。我努力守很多的规条，却没有能力，却没有经验神的爱，我一点都不快乐。我人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的心天天在外面。直到有一段时间，
我真的跑出去了，每天早上跟着家人一起到教会转一圈，我就溜出去玩了。还在外面玩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更不快乐。我说，主啊，你带我回家好不好？我渴望回到你的恩典里面。主啊，但是我回到你的恩典里面，我不要回到那些规条里面，不要回到那些律法里面，不要回到那些典章制度里面。主啊，我要回到你的爱里面。主啊，我愿意每个礼拜都去聚会，但是我不要只是听听到，坐在那里打个卡说，主啊，我签到，我来了。我要每一次聚会都活在你的爱里面，我要听见你向我的心说话。我愿意每天都读圣经，但是我不要读圣经是为了我教会规定我读圣经，牧师要我读圣经，我爸爸叫我读，我妈妈叫我读，我为别人读，我不读他们会骂我，我不要为别人做。主啊，我要每一次读圣经能够读到你向我说话，我要活在你话的爱里面。我愿意服侍你，但是主，我说主啊，我不要服侍你是为了让别人看到说我是牧师的儿子，所以我必须服侍你。我要做得好一点，不做好一点我爸爸没有面子。我不要为别人做，我的服侍是要为你做，我要在服侍里面是快乐的。主啊，是知道你悦纳我的，是活在你的爱里面的。弟兄姊妹，主呼召你活在主的爱里面，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
我离开学校以后，上帝给我恩典，我在电视上做节目主持人，后来做新闻主播，后来我主持很多国家级的一些晚会。神恩待我出国念书回来，我在大学又一边教书，哇，我觉得神很恩待我。当上帝呼召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说，上帝不要不要不要，苦死了。
主说，来，开到水深之处，更深的尝一尝我的恩典，我的爱。
谢谢主。那一年我34岁，我说，主啊，好吧，我试试看，我把脚更伸进去，往更深的里面去走。这17年来我服侍，这15年来我服侍，这15年来我在神的恩典里面服侍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15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15年。真的，我真的向你做见证。我倒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一定要做牧师才会快乐，你走在主的道路上，你就会快乐。上帝要你做律师，你好好的做律师，你会很快乐。上帝要你做家庭主妇，你好好的做家庭主妇，你会快乐。你走在主里面，你很快乐；活在主的爱里面，你很快乐。每一天享受，好像前面我跟你说的，大事小事主都体贴你。活在主的爱里面，
不要做浪子的哥哥。人在家里面，却不在爱里面；人在父亲的家里面，心却在外面。因为没有活在爱里面，就觉得外面好。如果你真的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回家真好，在主的爱里面真好。弟兄姊妹，奉主的名祝福你，你要活在主的爱里面，跨出去，每一个难处都是一个机会，让你更深的活在主的爱里面。不要怕难处，主呼召你从做一个基督徒到活到主的爱里面。求主恩待我们。哈利路亚，是的，主。哦，主耶稣啊，主耶稣啊，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哦，主啊，主啊，带领弟兄姊妹从人在家里到心在家里，从人在家里到人在主的爱里。哦，主啊，是的，主耶稣，主，主啊，我求你施恩，主耶稣，主，主啊，我求你施恩，主耶稣，主，哈利路亚，是的，主。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觉得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对神有一个害怕，你很怕更多的进到神的恩典里面，你总觉得好像那样子是很苦的，那样是很被约束的，那样是不快乐的。我要告诉你，那是撒旦的谎言。你很怕更深的爱主，你很怕更深的，你说这样就好了，不要再进去了，这样就好了。主呼召你开到水深之处，可是你里面有一个惧怕，你会惧怕是因为你没有活在主的爱里，因为爱里没有惧怕。弟兄姊妹，更深的进到主的爱里面，勇敢的跨出去，你说主耶稣啊，你带我进到你恩典的深处，主啊，你带我进到你爱的深处。主啊，我求你帮助我的弟兄姊妹，主啊，你帮助他们拒绝撒旦的谎言，主啊，让他们活在主的爱里面，开到水深之处，不怕环境里面的难处，因为每一个难处每一个风浪都经历，你是斥责风浪的主，没有风浪我们就不知道你可以平静风浪。主啊，让他们不害怕遇到难处，主啊，因为没有困难就不知道你是避难所，主啊，没有软弱就不知道你是力量，没有患难就不能够经历你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让他们经验在你的爱里面，即使被管教却心里安慰，因为知道你责备所爱的孩子，愿意我们是你被你所爱的。所以让弟兄姊妹不怕进到你的恩典里面，恶者撒旦，我求你主啊，我恳求上帝主啊，你斥责恶者撒旦，所以让恶者撒旦远远的离开我们的生命，谎言从我们里面出去，让我们知道主是爱，我们活在爱里面，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主啊，你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你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我们靠你刚强，让我们活在你的爱里面，让我们谨守在你的祝福和恩典里面。主啊，求你施恩，主啊，特别为我们中间，主啊，有一些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的光景好像是那个大儿子，你好像你努力的做，你总觉得你好像要做坏上帝爱你，不是的，上帝已经爱你了，上帝有一个无条件的爱来爱你。哦，主啊，他们不是活在律法里面，不是活在惧怕里面，让他们活在丰盛里面。所以我求你向他们说，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对他的大儿子说一样，我一切所有的都已经是你的了，你要让他们活在你的丰盛里面，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活在你的祝福里面。哦，主耶稣，让他们勇敢地跨出去，不跨出去他们永远不知道你给他们是这么丰盛。主，若是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好像浪子，自己做主自己做王，把人生搞得一团糟，主啊，今天求你让他们醒悟过来，回家，不怕回家，就算被管教还是要回家，因为活在你的爱里面被你管教真好安慰，因为知道我们就算做错事你还是爱我们的。哦，主啊，让他们回家。弟兄姊妹，若是今天晚上你有一个感动，你愿面跟主，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知道你的光景，你好像那个浪子在外面晃晃晃晃晃，
绕得越久你越不敢回家。今天晚上不知道什么样一个特别的原因你会进到这个聚会里面来，但是主对你说，孩子，他看见你，为你他预备这一篇信息，他是对你说话的，他是对你说，他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站在门口等你等很久了，他远远地看到你，就向你跑过去，不是打你，不是骂你，不是把你赶出去，是抱你。主抱你，主对你说，孩子，他等你很久很久很久了，你就算再脏再臭，你在猪圈里面打滚，他还是爱你，但是你要回来，回到主的恩典里面来，你跟主说，帮助我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让我不只是回家，让我是有一个改变。我们总结，如果有一些人，你像浪子的哥哥，主呼召你说，孩子，你在家里面，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来尝一尝，你来尝一尝我的恩典的滋味。主给你勇敢的心，你不要害怕去尝，不要总是在旁边看，尝尝主恩的滋味，跨出去，跨出这一步，你就进到主的恩典里面了。好像彼得一样跨出去，他就有一个丰富生命的经历了。跨出去，尝尝主恩的滋味。现在的难处是主为你预备的，你跨出去，带着信心跨出去，你会发现这个难处有一天你要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的。不要人在家里，心却在外面，不要只是在神的家里，却没有在神的爱里。你愿不愿意回到主的生命里面来？我们都闭上眼睛，低下头来。若是我们昨天有一些弟兄姊妹，你感觉我就像那个浪子，天父向你张开手，他向你跑过去，你难道还不愿意跑去找神吗？主都来找你了，你难道还不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你救我啊，你带我回家，回到你的恩典里面啊，回到你的爱里面啊。如果有一些人是这样，你说，主，我在这里，你带我，你救我，你带我回到你的恩典里面，我不要再在外面吹风了，我不要在外面挨饿了，我不要在外面受苦了，主啊，你来，求你帮助我可以回到你的恩典里面。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低下头来，闭上眼睛，从你的座位上轻轻地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若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你说，我好像浪子的哥哥，我虽然规规矩矩，看起来我规规矩矩，我在教会里面规规矩矩，我在神的家里面规规矩矩，但是我心里面不在你的爱里面。主啊，不要让我这样老是活在惧怕里面，老是活在律法里面，老是活在主耶稣啊没有盼望里面，老是活在枯干里面。主啊，我要活在你的丰富里面，主啊，我要尝到你丰盛的滋味。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跟主说，主啊，带我进到你的丰盛里面，带我进到你的恩典里面，带我进到你恩典的深处，带我尝尝主恩的滋味。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开口跟主来祷告。哦，主耶稣啊，我向你来祷告，谢谢主耶稣，求主耶稣你自己来施恩，主赞美。
我们请寇牧师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会师的交通充满运行，更新和建造临到全体弟兄姊妹。父啊，今天晚上特别为我们中间如果有还有一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些朋友们，为他们来祷告，求主恩待他们，谢慕活在主的爱中，帮助他们跨出这一步，进入上帝的恩典里面。 恩待他们和我们一样享受你的恩典，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